美軍再度擊斃伊斯蘭頭目，芬蘭正式加入北約，拜登宣普京，靠個人消費拉動經濟。專家分析 TikTok 濫用數據被英國罰1270萬英磅，世界產油大國點解紛紛減產？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時間4月5日星期三。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法新社報導說，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聲明說，4月3日他們已經在敘利亞西北部擊斃了伊斯蘭國高層領導人賈布里，並指出賈布里策劃了伊斯蘭國在歐洲的多宗極端攻擊。聲明中說沒有平民傷亡，但沒有明確指出事件發生的地點。請看報導。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表示，虽然在2019年这个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被削弱，但是他们在当地仍然有能力展开行动，并且企图在中东以外的地区进行攻击。美军司令部指出，贾布里在伊斯兰国负责发展领导组织，击毙他可以暂时破坏伊斯兰国策划邪恶攻击的能力。过去几年，美军在叙利亚击毙了数名伊斯兰国头目。2022年10月，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哈桑哈希米库雷希在叙利亚南部与叙利亚叛军的战斗中被击毙。12月，伊斯兰国任命了一名新的最高头目。2021年2月，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尔卜拉欣哈希米库雷希在美国对叙利亚西北部的突袭中自杀身亡。2019年10月，伊斯兰国创办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在一次突袭中被美国人追捕时自爆身亡。近年来，伊斯兰国宣称犯下欧洲多起致命攻击，比如在2015年11月在巴黎及郊区导致130余难的攻击，以及在2016年7月在法国尼斯的行动造成86人遇难。
芬兰在4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4周年这一日正式加入北约，成为第31个成员国，这个对俄国总统普京是一记重击。请看报道。
北约4号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芬兰入会典礼，升起芬兰国旗。芬兰与俄罗斯交界边境长达1340公里，加入北约后，北约与俄国的边境加倍。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入会典礼上说，我国在历史上的不结盟年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当普京发动他对乌克兰人的残暴侵略战争，他以为能够分化欧洲和北约，他错了。今日我们比以往更团结，而且在我们的最新盟友芬兰加入的强化下，我们将一起持续维护跨大西洋安全，捍卫北约每一寸土地，迎战我们面临的任何挑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出席入会典礼表示，普京侵略乌克兰的一个目标是削弱北约势力，他得到的正好相反，因为俄国侵略乌克兰，欧洲国家都想加入北约。今日芬兰，很快的瑞典亦将成为这个联盟的正式会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好想说，这个或者是我们可以感谢普京的一件事，因为他再一次反而促成了他用侵略想防范的事情，造成很多国家相信他们得加紧守护自己的安全，确保能够抵御俄国可能的进一步侵略。美联社指出，芬兰加入北约为普京带来战略和政治挫败，普京一直将北约向俄国扩张作为他侵略的合法理由之一。
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三月份的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十年来的最高。专家指出，中共官方数据不可信，粉饰数据就是想继续呃人，引入外资。请睇报道。
江苏网友东南风的粗心榜近日发帖，举例了2023年1、2月江浙两省各地市工业利润排名，杭州、南京、宁波、肇庆、苏州工业利润速增， 均享负嘅50%左右。网友感叹：长三角都系实打实嘅制造业，亦系中国经济发动机。经济下滑嘅数据实在惊心动魄。中共国家统计局3月31日发布嘅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51.9，比上月低0.7%。三月份中共官方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涵盖服务业和建筑业，从2月份的56.3上升到58.2，是2011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服务业 PMI 分项指标达到56.9，为201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家庭的银行存款仅在1月份就增加了人民币6.2兆元。这个表明中国的消费者正在为近三年疫情清零政策结束后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动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共现在极力营造经济在恢复增长的假象，目的是继续欺骗世界，引进外资。资深媒体人东伟表示，有人建议将中共国家统计局改名为中国协办，数字都是坐在屋企想出来的。他对本台记者说，居民存款增加其实反映了老百姓的谨慎消费，现在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并不好，所以很多人开始存钱，真正能够拿出去现在去消费的并不会占很大的比例。时评人车宏廉表示，这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他说，失业找不到工作，消费什么都卖不出去，汽车卖不出去，房屋卖不出去，股票也卖不出了，消费萎缩很厉害，都集中到2023年。然而北京享与西方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日趋紧张之际，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博鳌论坛上强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希望吸引外资。谢田认为李强被称为中共习近平的店小二，他主持的国务院相当于习近平麾下一间小店，他又是请马云回国，又请外资投资。关键是他笑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习近平的打击私营企业、公营企业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可能骗不到外资。
英国数据监管机构4月4日对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罚款1270万英镑，原因是违反数据保护法律，包括未经家长同意使用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数据。请听报道。
英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机构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的调查发现， TikTok 限定13岁是能够开设账户的最低年龄，但是他在2020年允许多达140万13岁以下的英国儿童使用这个程序。该机构说，这些违反数据保护的行为发生在2018年5月至2020年7月之间， TikTok 没有尽责监督用户年龄，未能阻止未达年龄的儿童使用该软件。英国信息专员爱德华说，法律确保孩子在数据世界是安全的，就好像他们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一样， TikTok 没有遵守这些法律。他表示，儿童的数据可能被用来跟踪和建立数据档案，潜在性地向他们输送有害或不当内容。他对 BBC 新闻说，对不适龄儿童用户， TikTok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获得父母的同意。他说，对于那些年龄不够大，不能够完全理解其影响并做出适当选择的人来讲，那可能是相当有害的。在 ICO 对 TikTok 罚款前，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机构，包括英国，近期出于安全考量，禁止在官方手机和设备上使用 TikTok。 英国卫报报道说， ICO 的调查还发现， TikTok 内部曾有人提出对13岁以下儿童使用该软件的关切，但是公司没有做出适当的回应。2019年 TikTok 还因类似的做法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570万美元，亦是因为 TikTok 不恰当地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数据。
目前世界多个主要石油生产国都宣布减产，引发原油价格飙升。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多个波斯湾国家联手每日减产100万桶，同他们同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俄罗斯将每日减产50万桶的措施将延长到2023年底。美国白宫对此做出了批评，这样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什么要减产呢？请看报道。
这样 OPEC 加为什么要减产呢？在最新一轮每日减产116万桶的措施以前，该组织在去年10月曾减产每日300万桶，这样马上就导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5%。英国能源研究所的多里安说，这个或者是 OPEC 加试图先发制人，因为世界原油需求或者没有之前预测的那么旺盛。 OPEC 加是一个由23个石油出口国组成的集团，每月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来决定将多少原油投放到世界市场上。这些国家共生产了世界上大约40%的原油。多里安说， OPEC 加制定供需以平衡市场，当石油需求下滑时，他们通过降低供应来保持高价格，还可以通过向市场投放更多石油来降低价格。因为受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世界原油价格暴跌， OPEC 加成员国同意每日减产1000万桶来推动价格上涨。根据能源和清洁空间研究中心的数据，自俄乌战争的第一日起，迄今为止，欧盟向俄罗斯购买原油和天然气的总额已经超过1460亿美元。原油价格上涨恐将再次推高世界各地的汽油价格，让人们的生活成本继续上升。对此，美国形容 OPEC 加的做法不可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盟国家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产品，美国与英国更是彻底停止采购。现在俄国的石油更多的被卖到印度和中国。然而，七大工业国集团目前正透过实施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来压制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益。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